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继续我们做主门徒的这个主题系列。今天我们要谈的是门徒的服事，请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那这段圣经是主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在约翰福音里面的记载跟其他福音书的记载有很大的不同。这段圣经里面特别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在吃晚饭以前离开他所坐的位置来束腰为门徒洗脚，然后耶稣从这个事情这件事情里面来教导门徒应该怎么样服事。找到这段圣经以后，我们一起来念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也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的所束的手巾擦干，挨近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洗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就是，不是我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知道这些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你们既然知道这些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那在这个耶稣所做的这件事情里面，我们思考门徒的服事啊。我们在圣经里面，在新约圣经里面，一共有用四个动词的希腊文字，在我们中文圣经可能都翻译作服事这个意思。那第一个字是讲说我们要去服事，是一种就是说在任何的一种的状况之下，我们都要服侍，都可以服侍。那第二个字跟这个奴仆这个字有关系，跟奴仆这个字有关系。换句话说，这个服侍是一个奴仆的服侍。那奴仆的服侍是被主人，这个奴隶被主人买来以后，那这个仆人就要做主人要他做的任何的事情，他不可以有任何的反抗。 那第三个字呢所用的是雇来的服侍，那就是说我们到一个人的家里面，比如我们做一个工人，做一个雇工，那我们做事的时候，他会，我们做的事情他会主人会给我们钱啊，可能是我去做一个礼拜，或者做两个礼拜，或者做一个月，或者做两个月，或者是做半年，但是我是被雇然有工价的服侍。那最后一个字呢，在旧约新约圣经里面只用过一次，那这个字呢就是大卫，讲到大卫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三十六节说，大卫遵着神的旨意服侍他了他那一代的人就睡了啊。原来我这个是写的是希腊文，这个我们的电脑呢出不来啊，所以就是英文没有关系啊。所以呢就是讲到大卫遵着上帝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代的人，那这个字在新约里面只用了一次，但是这四个动词呢主要的意思都是一样的，就是讲到服侍。那今天早上我们所念的这一段圣经里面没有用这个字，但是呢耶稣基督离席站起来脱了他的外衣，那这犹太人的衣服是长袍，说脱了这个外衣以后呢给门徒洗脚的这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服侍的榜样。所以呢我们是从这个角度来看，那在圣经里面讲到服侍的时候，跟一般人的思想，跟我们一般今天人的思想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我们认为说，如果我坐在这里啊，人家端茶给我喝，人家送饭给我吃，哎呀我这个是了不起的，我是被人服侍啊。我们在东方呢有这样的习惯，那韩国呢更是有这样的习惯。我跟大家曾经讲过，在我们美国参加夏令会的时候，我们做讲员的跟弟兄姐妹一样要排队，有的时候下面跟着还要讲到的时候，中午要吃饭，但是还要一样的排队，大家都一视同仁。我去韩国讲到就不一样，韩国讲到虽然是也是中国教会，但是受韩国教会的影响，所以呢这个牧师讲员呢他们给他一个特别的地方，特别的房间，而一个桌子摆在那里，什么人都不可以进去，只有牧师或者太师母可以坐在那里，然后他们就把饭端来给你吃，吃完了以后不要动，他们又端了又走了，那这个叫做服侍啊，这个是服侍。那这个是一般人，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喜欢这样的服侍，那认为说如果我被人家这样服侍的话，那我就是高高在上，我就是大人物。但是这个不是耶稣的概念，耶稣不是这样说。刚刚我们念了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章第四十五节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他说那个服，什么叫做服侍，是那个大的要服侍小的啊。我有一次看到这个领袖这本杂志上说到，说什么叫做领导啊，领导就是从下面啊，那个最在人的眼光里面认为是最大的那个啊，比如说牧师吧，他呢不是在上面，他是在下面，他是在下面托住上面，那是仆人的服侍，大的要服侍小的。你们中间谁要为首的，谁要做头的，就要做众人的仆人啊。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看的。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服侍是照着神所给的恩赐来服侍。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说，你们照着个人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啊，叫神因我们的服侍得荣耀。所以按照神所赐我们的力量来服侍。所以我们每一个教会啊，每一个团体啊，基督教团体里面有 最少哈、啊，就是每个人都最少有一个恩赐。有人说有五个，我说一个啊。每个人有一个恩赐，但是恩赐有很多方面的表达。啊，罗马书里面讲到有七个动机性的恩赐，那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恩赐。那我们服事的时候，我们是通过这个动机性的恩赐来发挥。这个我讲了你也不懂，但是暂时不多解释，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恩赐。有的人的恩赐就是服事，第一个恩赐是先知的恩赐，第二个恩赐是服事的恩赐。这个不是次序，只是罗马书第12章第6节到第8节这样开列的。有劝勉的恩赐，有治理的恩赐，有教导的恩赐，有施舍的恩赐，有没有讲过治理，有怜悯的恩赐，七个。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但是有的人神特别给他们服事的恩赐。那服事的恩赐就是在教会里面服务很热心的。有一个问题是说他什么地方都去，他什么事情都做，这个做把自己累垮了，所以这个也要注意，也要平衡。但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服事是受人服事，不是要服事人。我们圣经里面告诉的服事是大的要服事小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服事是要按照神所赐的恩赐来服事。那不是说我没有服事的恩赐我就不服事，我没有服事的恩赐也要服事啊，通过神给我的恩赐来做服事的工作。啊，我的恩赐不是服事，我的恩赐是什么？我的恩赐是先知。啊，我也会服事，但是我服事的时候跟服事的人不一样。那有服事恩赐的人，就是说他什么都会做，他什么都要做，他累了半死。啊，这个有。这个先知恩赐的服侍的时候，他一到厨房一看，这个地方怎么这个碗摆在这里，摆的地方不对，他就要把这个放到应该摆的地方，他去挑错啊，看这个不干净，他看到不干净的时候，他就会说怎么搞的把厨房搞得这么乱啊，他就会去清啊，清一天清以前呢先骂一顿。这个是先知恩赐会这样的感觉，所以服侍也是很痛苦，最好不要服侍，但是哎还要服侍，就是照着我们个人所得的恩赐来服侍。但是如果这七个恩赐配合在一起的话，那就是完美。那所以我们需要发掘我们自己的恩赐，然后用我们所得的，按照我们神所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好，今天早晨我们要看耶稣基督，他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通过洗脚，他说：“我是你们的仆人，我是你们的主人，我是你们的夫子，尚且给你们洗脚，我给你们留下了榜样。”所以，我们照着主的榜样来学习服事。所以第一个呢，我们从这段圣经，我们没有时间去全部分析，但是我们从其中看几方面主耶稣的服事。我本来给这个题目的时候写的是门徒的服事，后来我想这段经文主要是讲主耶稣，所以通过主耶稣从基督的服事里面来学习我们做门徒的人怎么样服事，比较从经文上来说比较合理，所以我就用基督的服事是主动的，基督的服事是主动的。我们知道人呢分两种，一种人呢是主动的，一种是被动的。啊，你可以注意到，在教会也好，在家庭也好，在社会也好，有一批人呢，他们是可以就是说会开始的，会创业的。他们会想到说，诶，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他们什么不需要别人讲，自己会主动的去讲。另外一种呢就是被动的，如果你不要他做他就停在那里，如果你要他做的话他也很高兴去做。有一种是创业的，有一种是守业的，这两种都需要。 如果都是主动的话呢，有的都去创业的话，那业创出来没有人守也不行。有的人是主动的，有的人是被动。那这里讲到说，耶稣基督在晚餐的时候是这个就离开啊，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了一条手巾束腰，然后倒水，然后给门徒洗脚。所以这个是耶稣基督自己主动的。那洗脚呢，是犹太人的一个规矩，犹太人的一个洁净的规矩啊，这个我们也应该大家都应该知道啊，啊，有的人听过没听过的再听一遍，就是犹太人他们当时的风俗跟当时他们的环境，他们所穿的鞋子是露脚的鞋子啊，就是今天叫的拖鞋啊，还有呢，他们的马路是泥巴的，是黄土的，所以呢，从一个地方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呢，他们的脚就很脏。所以每进到一个人的家里面的时候，就要把那个鞋子脱下来，然后呢就要洗脚，就要洗脚。所以每一个人到人家家里面去的时候都要洗脚。然后呢，这个洗脚的事情是谁的事情呢？这个洗脚的事情是奴仆的事情。那个时候犹太社会，罗马帝国的社会里面还有奴隶制度，所以有钱人家呢，有些就有奴隶，所以这些奴隶就会在门口啊，帮客人洗脚，帮主人洗脚。所以如果从这个背景里面来讲，主耶稣基督站起来束了腰，然后有一幅图画是耶稣一个腿跪在地上来给门徒洗脚，我们可以知道主服侍的态度，主的谦卑啊。那在最后的晚餐呢，没有人做洗脚的工作，大家都知道，大家微微坐都坐在这个圣餐的这个桌前啊。犹太人的圣餐，犹太人的吃饭的方式是这个 semi-climbing， 就是半身躺的，这两个脚是在外面，好像有一个长凳子，长的椅子，他半身躺着，一半的身子贴在这边，所以呢一个手撑在这里，一个手拿东西吃。所以呢，不是你，如果我们用东方的想法，一个圆桌或一个方桌，那这些门徒的脚都在桌子底下，是不是？所以耶稣要钻到桌子底下去洗脚，这个你想想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这个桌子呢，这个达文西画的最后晚餐也是他的想象，但也不是那样做的。所以脚都是伸在，因为他半躺的，所以脚都伸，所以耶稣可以好像绕一圈或者一半圈来帮他们洗脚。但是最后晚餐的时候，大家都各就各位了，因为他们借的地方，马可楼是不是耶稣的房子，也他不是他的家，所以他没有主人，所以是借来的地方，没有仆人，只有他们在那里，就没有人给他。所以最后晚餐呢，没有人洗脚，教会有些工作没有人做，有些工作很多人都喜欢做，洗脚的工作是奴仆的工作，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主动的来服侍门徒，主耶稣主动的来服侍门徒。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说，今天可能有些事情，可能有些的服侍是在人看来所谓的卑下。有一天有一个弟兄跟我说，哦，我在教会里面都做 dirty work 啊，都做脏的工作。我说什么是脏的工作？教会里面有什么事情是脏的工作？他说扫地。我说扫地也不是脏的工作，洗碗也不是，虽然碗杯盘浪迹好像是很脏，但是你洗碗的本身不是脏的工作。教会里面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主做的，都是神圣的，所以主在这里啊，主动来给门徒洗脚啊。第二方面，我们看主耶稣基督他的服侍，基督的服侍呢是利他的，意思是说是对别人有好处的。凡是有利可图的服侍，都不是真服侍。我做这个事情有什么好处？ 我做这个事情是不是有人会看见，我做这个事情是不是牧师会拍拍肩膀，有利可图的，动机不对，都不是真服事。圣经告诉我们说，我做了这一切，还应该说是应该的。我做了这一切，还说是应该的，也是路加福音里面记载，一个仆人，主人回来，仆人要服侍他，给他弄饭弄东西，主人谢谢他，说这个不用谢，我应该做。不要把自己当成英雄。1月14号，这个纽约 Hudson River 掉了一个飞机进去，那个驾驶员好像 Sullenberger， 许多人都认为都把他当作英雄，但是他自己不当自己是英雄，他说那个是我应该做的，不是吗？一个驾驶员，驾驶员的工作是什么？就是要把你平平安安安安全全的从这个地方带到那个地方，那是他的工作。所以人家当然他经验好，机智，晓得怎么样处理危机的时候，虽然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他能够这个平安的降落，然后保了全飞机的生命，是英雄。别人可以说你是英雄，但是自己不要把自己当英雄，然后自己当英雄就是变成狗熊。做了这一切还要说这是应该的。洗别人的脚没有什么好处，你洗别人的脚有什么好处？没有什么好处。我们常常帮别人做事情的时候，可能什么好处都没有，但是我们还是要做。但是当我们做的时候，当我们服侍别人的时候，我们知道别人的好处，别人的脚干净了。所以耶稣基督他洗脚的时候，当然我们今天念这段事情都去想想的时候，耶稣洗脚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这些，他只是觉得洗脚是应该做的事情，洗脚是仆人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他这十二个门徒没有一个人说我来洗，也许他们都在等，嘿 how come 你怎么不洗，都在等别人洗的时候，耶稣说你们不要等，我来。这是为别人，主动为别人。第三个，基督的服事是公平的服事，基督的服事是公平的。那耶稣洗脚的对象是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人，耶稣洗脚的对象有各式各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十二个门徒。在十二个门徒里面有彼得，那彼得这里告诉他，甭洗我的脚，你不要洗我的脚啊！你不要耶稣洗你的脚，你为什么不洗耶稣的脚啊？不要耶稣洗的脚。还有犹大，开始第十三一开始就是说，魔鬼把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的这个西门的儿子犹大加略人犹大的心里，卖耶稣。还有呢，马太贪污走狗，多马的心不太像什么。后来我们知道耶稣复活了，他说我非要用手头探入他的肋旁，探入他的手心，我总不信，怀疑。约翰还有奋锐党的西门啊，脾气火爆，动不动就要去示威游行反抗。约翰、雅各，耶稣叫他们是雷子，叛逆期，雷子什么意思？也是火爆，看到人不奉耶稣的名赶鬼不跟他们一伙的，说主啊，让我们祷告上帝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烧掉，像也以利亚所做的。耶稣说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胡扯八道， 样脾气的人。你看看这十二个人，还有几个我们都不认识，打太这个还有小雅各啊，这些圣经没有记载他们的历史，所以不是很认识他们。这些我们认识，还有一个安德烈，安德烈是一个 nice guy， 常常领人归主的，把他哥哥领到主面前，把这个希腊人领带到主面前，很会领人归主，也有好的，各样的人。但是耶稣没有说哦，你以后会出卖我，所以我越过你啊，你要三次不认我，我要越过你。你这个人不够好啊，做税吏不要，没有。他洗门徒的脚，耶稣服侍的态度是一视同仁。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做门徒的人，我们的服侍，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会看人，我们会说，哎，这个人我们要特别待他，那个人我要稍微差一点。我们会选，我们会看，但求主怜悯我们，要超越这个，要学习胜过用我们的眼光，用我们的心态来判断，然后做决定怎么服侍。我承认我会有这种态度，有的时候会看人，但主不会，所以我们要向主学习。所以呢，主耶稣基督就洗了24只我说又臭又脏的大脚，那个大字特别大，不好洗啊，不简单啊。但是主做到。所以主耶稣的服侍是公平的服侍，让我们做主门徒的人，今天学习服侍的时候也要公平的服侍。最后一个，基督的服侍是忘我的服侍，英文说 forget about yourself， 忘记自己，不想自己是谁。耶稣洗脚的对象，耶稣说，主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父子。他是主，他是老师，向来都是这样的吗？向来就是主人老师坐在那里，让仆人让学生来服侍他。但是主说，我是主，我是夫子。但是他没有想到他是主，他是夫子，他没有说，我这个身份不容许我低声下气，我这个身份不容许我弯腰驼背。他没有，他洗完了以后做一个实务教材的教导，我是你们的主，我是你们的夫子，尚且给你们洗脚，给你们留下榜样，你们也当彼此洗脚，你们也当彼此服侍。那受人服侍是很不自在的，你晓得吧？我跟刘师母结婚30多年，我不大愿意哈。他也是说要不要帮我盛饭，我说不敢当，自己站起来去盛饭。他很喜欢夹菜给我吃，我说不要，我自己来。不习惯啊，不习惯受人的服侍。对于主耶稣，他身为主，身为夫子，你说他怎能够做这样的事呢？但是他就是这样，他就是这样子，谦卑为怀，亲自洗门徒的脚。所以从主耶稣基督这里圣经所记的约翰福音13章里面所写的，给我们学一点服侍的功课。 前面我们也讲过，现在做一个总结，就是我们做主的门徒，我们是服侍，不是要人服侍。不要等着人服侍，看到就做。尤其是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我们教会的门呢，没有关，没有锁。有几次我，因为我有常常出去，有几次我在这里在家的时候，我来教会晚上走的时候，我们一推这个门呢，大门一推呢是开的，没有人，所以我就把它锁了。以后我心里想，如果我不在的话怎么办呢？我不在也有人锁门，但是有几次碰到，因为有一次一个弟兄出去回来大概还是很想教会吧，就说到教会去溜一趟吧，就转一圈，一转一圈以后一进来又发现有门没锁。那我们弟兄姐妹你怎么看这个地方，你对这个教会这个场你的看法是什么？这是我的教堂吗？这是李长老的教堂吗？这是张弟兄的教堂吗？你没想到这是你的家，你出门的时候锁不锁门？你今天要离开家什么锁门？有，你为什么要锁门？这是你的家，为什么把这个当你的家？所以你走的时候，你推这个，当然是说不是现在走就你就把门锁掉啊，不需要啊。我在想，有的时候教会没有人的时候，你到楼下去看看那些灯。灯的有的是不能关的，你不要会错我的意。有的房间里面一个人都没有，灯大大亮，谁出钱？你出钱。在我们的家里的时候，我们都会把灯关，但是在教会里面你走了你也不看到。那今天我要告诉大家，这个是服侍，这叫服侍，是要服侍，不是要被人服侍，不是要等人来关灯。你把你看到这个房间有人的时候，你不要把关灯关掉，没有人的时候顺手把灯关掉，没有人的时候顺手把门关掉。如果是没有钥匙，你没有钥匙不会锁的时候，想个办法打个电话给教会的同工，这个门没锁，那个门没锁，因为这是你的，是服侍，不要等别人服侍，因为都有人做。第二个，像是服侍主，不是服侍人。像是服侍主，以弗所书第六章告诉我们，服侍来服侍去，我们不是服侍人，乃是服侍主。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我们就要忠心的服侍。我常常讲我这个例子啊，我年轻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在一个宣教士家里面，白博士查圣经，有的时候早去了，他就宣教就说：“你帮我扫扫地吧。”我就好，我就帮他扫地，扫都扫得挺干净的。但是呢，就扫到最后呢，还剩一点渣渣，但是我怎么弄也弄不起来，那个戳子也扫不进去，就剩那么一点。我想，哎，剩那么一点没人在，我就把它扫到桌子底那个书架底下。正在这样扫的时候，这个宣教士 Hey Jonathan， 他叫我，他美国人Jonathan， That's not the way to do it 这个不是做事的话。现在已经几十快五十四五十年了，我到今天还记得，讲到这个像是服侍主不是服侍人的时候，你以为没人看见，就算这个宣教士没看见，上帝看见，像是服侍主，不是服侍人。大的要服侍小的，大的要服侍小的。有一次我们不是在这里，还是在旧堂的吃饭，中午吃完饭以后呢，散会了，大家都走了，然后那个桌子，那是没有工人的，就是都是我们自己服侍。那个桌子被一盘浪挤在桌子上了，又是盘子，又是叉子，又是杯子，乱七八糟。我也会服侍啊，所以我就去收拾这个烂摊儿， 放在垃圾袋里面，去找一个扫把来扫地，大的要服侍小的。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坐在旁边聊天的弟兄姐妹一看不好意思了，赶快站起来，我来，所以一下子就把地方全部清好。当大的服侍小的时候，爸爸做头的时候，大家家一下子清干净。大的服侍，最后一个仆人的领导，今天你要做大嘛，你要为首嘛，主耶稣说你要为首的要做众人的仆人。今天我们倡导servant leadership， 就是做头的要做众人的仆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世上为我们所留下来做仆人的榜样，谦卑的服侍，虚己的服侍，无我的服侍。求主让我们在神的家中做你的门徒，也有这样的心态来跟从你，来服侍你，来服侍人。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